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，年方四十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五十二集。
曾国藩认为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。就知己而论，曾国藩似乎未做正确判断。以后作战中，湘军将士常常因种种指挥、作战、体能之限制，未能完成作战任务，与其期望值偏差颇大。自李鸿章挂帅之后，淮军节节胜利，并取得了与曾国藩完全迥异之战果，赢得世人与朝廷上下之尊重。总结曾国藩失败之因，主要是除指挥官员们的失职之外，还有就是所统军队育人上的限制，缺乏坚持下去之心态，以及身体条件不允许。就实施情况而论，曾国藩的确半途而废了。就深层次分析，曾国藩的身体条件始终制约着其作战热情，甚至影响到他对下属之统御。之所以统御上受到限制，是因湘军之主体已不再是湘系人物，更多的是淮系人物，淮军占绝对优势。此外还有一些杂牌军参杂于其内，使曾国藩运兵用人上愈发显得困难。此杂牌军范围甚广，主要指僧格林沁所剩残部，交杂于湘军之中。陈国瑞即是僧格林沁之来部下，亦参杂于其中。陈国瑞此人桀骜不驯，常常虚张声势，造成军事上的诸多不便。因性格暴躁，处事乖张，与湘军人物们关系相当对立。曾国藩为之伤心上火，气急败坏，甚至头痛动怒。陈国瑞为湖北应城人，早年加入太平军，后叛逆投降清方。僧格林沁挂帅平捻时，他于同治元年（公元1862年）归于其帅治下，一年升任总兵。僧格林沁于山东阵亡，朝廷震怒，欲拿前方将士问罪，一批将领被罚服刑。陈国瑞因身负重伤，并立有战功而逃脱罪责，朝廷令他率领僧格林沁之残部，护送钦差大臣官房驻军济宁。此时陈国瑞根本不将曾国藩放在眼中，常常在他面前指指点点，耀武扬威，甚至我行我素，不听指令。奉命前来济宁协防城池的淮军将领刘铭传刚到济宁，即遭到陈国瑞严重排挤。刚刚立军营，他便率领部众闯进军营，杀人夺血，场面异常残暴。刘铭传并不屈从，据理力争，与之厮打起来。最终陈国瑞部死伤数多人，并被陈国瑞监押起来数日，直到李铭传主动承认错误并跪地求饶才放行。此事传到曾国藩那里，大惊失色，要求双方给出打架的理由，而双方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，使军案无法审理，无法了结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共事，曾国藩对陈国瑞其人有深入了解，并做出一种总结：此人桀骜扰民，断不能独当一面。此前一年春间，朝廷曾下旨 询问曾国藩、陈国瑞之情况，师友利用擢升之意，曾氏很不以为然，认为陈国瑞奸佞小人，不可大用。此观点之初时，陈国瑞还非在曾氏麾下。曾国藩闻知朝廷欲重用陈国瑞，于是一心拉拢说服，并可及能发挥一技之长，并实施教育，望其能收敛为我所用。朝廷闻知陈国瑞与刘铭传两军火拼之事，并未深究，只是要求曾国藩酌情处理。曾国藩给出之方案是一放陈军驻扎河南归德，不使其军与刘铭传同处。同时曾国藩又上奏一篇陈国瑞事状，此折中称，经多方调查，臣已知陈国瑞其人欺凌周信，生性好斗，屡次调度，略计多端，江晚统兵大员们无不畏其残忍，不愿与之共事。此外，陈国瑞当年未能于乱军中拯救三哥林沁，反而伪装受伤，欺使朝廷，肆意进行并用招募，随便派遣军官，显然欲树立独当一面之旗帜，而不听中央之节制调度，本以严参立逞，后又有人称其英勇善战，军事奇能，素不贪财好色，智性过人，好听忠孝古事。曾国藩是个爱财惜财之人，闻此大笑，深有同情，于是分于暗读公务，隶属其过，褒扬其善，并与陈国瑞约法三章，使之能痛改前非，免徒后效。曾国藩予以陈国瑞暗读之物，是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6月初6日，批阅完其人之奏报之后下的决定，批文洋洋洒洒2000余字，用心良苦，颇有使其痛改前非之意，称隶属其过，褒扬其善，后面却有约法三章，一曰不扰民，二曰不私斗，三曰不耿令，并对诸条进行详细阐述，划定范围，定制定性。最后曾国藩要求陈国瑞遵从三条令法，第一条8000勇术必大为裁减，极多不许过3000人，免至杂收游勇，击溃圣殿。第二条，该军与淮勇、英汉等军一年之内不准同扎一处。第三条，官衔移去钦差字样，各省协饷，均归河南粮台转发，不准另立门户，独树一帜。一个多月之后，即7月下旬，曾国藩再向朝廷陈述陈国瑞之案，称在密陈陈国瑞事状，此为前一篇之补篇，参补之事项主要是僧格林沁战死时，陈国瑞不但未身先士卒挽救统帅，反而伪装受伤向朝廷邀功，反托其罪。曾国藩称陈国瑞誓词巧托，逍遥法外，认为他与同罪者以同罚方才公道。此时曾国藩请旨将陈国瑞帮办之职撤去，革去黄马褂，暂留总兵实权，责令戴罪立功，以示薄惩而观后效。曾国藩对陈国瑞痛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，称凡询问各事，其人掩饰推辞，唯唯诺诺，极尽恍惚不定之能辞，绝无尽忠之心，更无悔过之意，属顽劣之极端，伤风败俗之类属。从前与之蒙立之约法三章，亦不切实循行，支支吾吾，敷衍塞责，本无弹劾此人之心，因天下形势之危机，急需军事人才，若能暂时利用，勉强收留此鹰犬之辈，他日定设法归其罪，绳之以法。可见此时陈国瑞并不把曾国藩当一回事，事事与之作对，处处与之为难，曾国藩恨得咬牙切齿，终因时事之变化，不得不收下这鹰犬般的人物。而问题是，陈国瑞 进入曾国藩麾下，能唯命是从吗？这是悬在曾氏头顶上的一个大问号。曾国藩之湘军与淮军是剿捻之主力，此时淮军已自成系统，并拥戴李鸿章。曾国藩虽是统帅，却也只是名义上的，甚至有人称曾国藩为淮军之外帅，而曾国藩自己却不以为然，处处笼络淮军，并以自己的原则教育将士，渴望成为此军之决定统治力量。曾国藩之原则就是但恐失之过宽，断无失之过严，常存为父为师之心肠。可见曾国藩虽不是领袖人物，却依然以家长自居，怀出于乡，自不待言。若真能如曾国藩理想那样，李鸿章又有何作为？剿捻战事有条不紊地开展着，按曾国藩的计划，四镇即安徽临淮、江苏徐州、河南周口、山东济宁分驻重兵，配合游击军以静制动，以点制面，动静结合。此时李鸿章之幼弟李少庆被曾国藩点名为游击军一部，任务追剿游走之捻军。因此李少庆常常率军战争在外，且日夜不停地作战，长途奔袭，日日行之。李鸿章认为此为军事之第一险途，因爱惜自己的弟弟，决定申请曾国藩将其调至山东济宁驻防，并由潘鼎新接替其军游击作战。陈旨送到曾国藩手中，任真揽逼，大笔一挥，不予同意。李鸿章得知，大动肝火，旋即与曾国藩理论。曾国藩慢慢道来：今大军作战，主帅亲族能身先士卒，并能安军心，远招近之好感，必能提升士气，占据主动。最后他指出，吾二人是剿捻一事，须如曾家李家之私事一般。李鸿章听不进去，一心要将李昭庆调至后方，解除其危险状况。万不得已，李鸿章开始酝酿让李昭庆离开曾牧之谋划。曾李之间产生芥蒂，军中将士们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。此时明军之守将刘铭传亦对曾国藩发难，使得事态雪上加霜。刘铭传部是湘军中实力最强者之一，曾国藩甚爱之。明军镇守四镇中最关键的一个要冲河南周口，并拟以随时驰援他处，甚至要充当游击军追剿捻军游动之师，其地位可想而知。刘铭传是个有大志能逞能之人，并不想为曾国藩所劫之，更不想为他人作嫁。此时他借口军务繁重，作战频繁，几次向曾国藩提出整军休假的请求，曾国藩将其一再驳回。李鸿章得知，出面干涉，意在让刘铭传归乡休整。若刘铭传大军突然撤离，曾国藩整个战略部署将大打折扣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曾国藩见李鸿章也来交涉，于是写了一封言辞利语之文章，指责李鸿章之立场不正确，不会审时度势，称醒三自元年下复沪，今仅四年有期，三年冬则回计小住数月，亦不为甚老甚久，今若听其高价回籍，则沙河必办不成，在大局无转机，在醒三无恒得矣。最后曾国藩为表自己军中地位，直接说出其与李鸿章之矛盾所在：目下怀勇各军既归必处统辖，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，凡管尊处私有请求者，批令盖由必处核夺，则号令一而驱使剿令，以后必人于淮军，除遣散营头必先伤左右外，其余 或进或退，或分或合，或饱或餐，或天目，或休息假期，皆必处经字主持。此次交涉，李鸿章似看到某种不和谐因素，行为上有所收敛，但在实际领导权上，李鸿章依然胜过曾国藩，为淮军第一权威。看到曾国藩针锋相对的说辞，李鸿章表面上恭敬，实际上却在军中不断树立威望，并对将士们说：湘中将帅藐视一切怀步，如后生小子一丝与先锋争雄，唯有绝术死战烧张门户。李鸿章一呼百应，此后将士们苦于一军二帅，甚至有人表示当初不应树立李鸿章之权威。而就情况论，淮军上下皆为李鸿章马首是瞻，夺曾国藩阳奉阴违，或敌人或冷落，忽远忽近，其中之代表当属刘铭传。李鸿章之一言一行都牵动着淮军神经，比曾国藩影响更深远。此时李鸿章对淮军一切军政前敌游击之事务处处干涉，且时上章调陈军务，文政弗能筹措，对淮军指挥调度困难，让曾国藩对当初放权之李鸿章颇为后悔。此间曾国藩在剿捻战事中无大权，并不能建立战功，也因此才有后来曾国藩失去剿捻统帅之职的一幕。军务上一再掣肘，军事上毫无建树，曾国藩心中产生种种消极情绪，身体也每况愈下，渐渐不能支持。他常常一个人坐在营帐内长吁短叹，一个人仰视天空，久久不能平静。同治五年，公元1866年七月初，曾国藩就向朋友苦诉：今军务毫无起色，加之水灾横行，酷热迥异寻常，心绪实为恶劣，此指安命侍从，勉强支撑局面了。此时曾国藩尚有坚持下去的想法，但不久之后他的立场彻底动摇了，并打算撤出此事告老还乡。8月19日，曾国藩给弟弟曾国荃书信中便能看出，剿捻不成，前功尽弃，大局忧患，忧愁之至，此时万不能肩负此重任，你于3日之内奏请革职革爵，出军养病，密片请于李左二人办理。他说3日之内却有出入，或是未尝如何雷厉风行，但在此前后他曾接二连三地要求朝廷准于病假于营中调养。8月20日，曾国藩老营移驻河南周口，旋即向朝廷发出请假一月之请，说明当时于临淮大营中感受险失，浑身酸疼，医治未全，立即西上。到周口后虽有好转，而外感渐瘀，为出汗过多，心气甚亏，医生要求必须静摄，此次请假告准。之后的9月间，曾国藩再次上奏请准宽限一月假期，给出的理由是经调理病情渐愈，但气血过亏之内症依然存在，甚至于该月初九有客突然昏厥过去，被人扶起坐稳，稍感正常，而颓败衰老之际一览无余，身体每况愈下，自在当前。此时曾国藩的身体面临衰老之困，使其军政大事上不能发挥热度，但却未到不能支持之地步，此间说法皆为其请求革职革爵归乡做引导。此时一件让曾国藩头疼之事传到曾国藩耳中，意为其身体与精神状况带来不小影响。天津战役之后，曾国荃奉兄长之命归乡养伤。同治四年的六月间，超痛受命曾国荃为山西巡抚，其以伤病尚未痊愈，未及时上任， 次年朝廷补调其为湖北巡抚，并参加湖北省内剿捻军事部署，此地为官文之天下。曾国荃向来自尊自大，两人关系渐渐交恶，芥蒂丛生。八月下旬，曾国荃正式参劾官文，文中语气严厉，力透纸背。他称官文徇私忘公，欲居欲下，妄自尊大，处处以个人小利为重点，将军事建设放在一面，武备松弛，集团斗争激烈。曾国荃给出了具体的罪责与事实，即滥支军饷，冒保私人，公行贿赂，天授必归，弥奉要禄，席上交金，集济党羽等项。最后曾国荃向朝廷保证，倘有虚诬，自甘重作。此外，曾国荃还弹劾了军机大臣胡家玉，此人在军界要员，但被弹劾之后随即离开军机处。曾国藩与官文同属一省督府，怎会有如此怨愤呢？事实上，人在官场中哪有不生恨的，两人在政事上，尤其是军务上的常年合作，关系越来越紧密。为了释然，两人自然寻找对方弱点，发挥自己长处，并攻击对方。对此事，曾国藩并不知情。曾国荃认为兄长一向谨小慎微，若提前通知，势必不能果。于是他瞒过兄长，擅自上奏弹劾了。当曾国藩得知时，朝廷已开始查办，生米已做成熟饭。曾国藩只能一边安慰曾国荃，一边安慰自己的书信给弟弟道：“所言皆系正人应说之事。”并要求弟弟曾国荃使行放心。此时曾国藩心中难以释怀，担心朝廷有奸佞，更怕官文日后对曾氏兄弟产生敌意。他开始认真观察舆论之动向，无奈之间，曾国藩也不得不提些废话，称吾辈当警醒，何可趁机合人。左宗棠横行一事尚未弹劾官文胡家玉之显贵者，曾国藩认为今弟弟竟做了石破天惊之事，应有些畏惧后悔之思才对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